各自相啊，对于三谛名啊。啊，这个自相亦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于三谛，名共相者诸应皆有逼迫相故，是为共是共，如是共逼迫相。这里面你看哦，我们若观色蕴，从色蕴处啊得色蕴的什么逼迫相，所以说我们就色蕴来讲是色蕴自相，对不对？不，就其他蕴来讲，这个是色蕴自相，好，对，没错，是色蕴自相。可就色蕴本身是诸色之共相，好，色蕴观察观受蕴也是，到最后得到诸蕴皆什么都逼迫相，都是苦相。就是这个苦相，尤其我们谈到那个行苦，五蕴自胜苦。我们如果从人天法来谈，人天法来谈，我们谈这个什么？谈八苦里面啊，很多苦几乎同样的苦。可是如果人天也是观苦啊，可是到了出离声闻道的时候，还是我们讲的中士道，在观苦的时候，我们观的苦绝对不是光，只是表层人世间相对的苦。他要能观察到那种五蕴不自在的那个苦，那一份不得跳脱的啊，随习性自然牵绊的，被习性牵绊的造业的这种无止境的五蕴自胜的苦，甚至我们所谓的行苦。所以世间苦一般人天都可以观的，可是如果要讲出离道的苦，它的观法应该是更细微的，更细微的。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在谈啊，下士道的修法跟中士道的修法，其实一般我们在观察苦，我们笼笼统统谈的苦啊，不一定能构成出离，有建立一个初步的出离心。不过这个出离心经常是什么？厌离此世间苦，但寻求另一个可得的乐，而这个乐的层次也不过是跟苦相对的乐，这个不是建立出离心啊。这个出离心没有出来啊，因为你不过是在相对当中，你应该连世间乐皆舍，才是真正离苦之道。所以你必须要能借着对五蕴的这种观察，能了解这种五蕴苦的更根源性啊，啊，这个才能建立出离的那个苦。那由这个苦再来观察这个集，这个集才是真集地、真因啊，真苦因啊。好，我们再看看啊，如是现观，若对诸地名自相观，若对诸蕴名共相观。由对诸蕴名共相观，故现观时名观共相；如对诸地名自相观，故于是地故顿现观。啊，就自己本身叫共，可是对其他蕴来讲啊，叫自，所以它不叫顿，不能顿现是地啊。故是一地非是，是地非一，故于是地不顿现观。故是一形象非是，是形象非一，故于四谛不顿现观。故于有漏无漏相各差别，故于四谛不顿现观。故是有为无为相各差别，故于四谛不顿现观。啊，他这里的讲法是这样哈。那乃至果，他从很多地方所见的因果相不同，所以在观四谛之理啊，观四谛之理渐入就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是总观一切差别，不是总观，就他的直接观一切法共相，不是只观一切法共相，直接是看的是一一观察，所以他对四谛道理以声闻法所见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分类出来啊。不过我们讲这一段的用意，最主要是讲说，我们建立观的时候，他这个顿现观、渐现观。到了大圣的观察当然会不一样，包括部派其实也大乘菩萨论只是代表一部的说法而已啊，有一家还是认为顿现观可以的。可是我们最主要是说， 不管你在观察任何东西，今天你要讲总观一切，或是要差别一切，要观个别法，并不是就单一个别的观察进入啊、哦，去个别的，好像落入无止境的个别观察。你可以依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观察这个哈，我们随我们起个念头，我们的观察点马上会生出不同的差别。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就每个个人去观察，变成好多人；可是如果我就人这个概念去观察，那就是变成是有情物跟无情物的差别，两个。那如果我连人都要个别观察，变成这里面一一法各个不同，对不对？连人都不同，连每张桌子也不同，所以变成会做无止境的分析的观察，会变成让你的身心完全放散出去。所以当我们在做，尤其是大圣的禅观啊，在洞中的观察，他随顺的一些差别观察，他有没有很细微的、很斤斤计较在每一个差别处去观察？没有，他只是就什么，就诸现象随顺所观的，最主要是取其什么，随顺世间差别一些境的差别，可是他有没有得其共相意？如果没有在共相的观察当中啊，你对一个一个法做完全执着自信差别的观察，你的身心会随境放散出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能力，就是啊，即便我观察一些境，但能把这个境的一统合共相啊，能统合出来。好，包括我们对人的观察，我们你看啊，我们观一个人，我们讲就是经常讲叫变作证。变作证的意思就是，当我这个道理通，其他道理皆通。为什么？因为我所证的是这一类法的共通处，所以只要我证的这个道理，其他依理类推，是这样的，而不是就个别个而法而找不到诸法的共相。那这样的一个修学啊，就是没有技巧。所以因此我们在引导人家修学也是怎么样，建立了解诸法之法性，而不是落入世间对个别法的无止境的推察。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基本上佛教不做无止境的推察？为什么？那是细论，因为那是众生的烦恼无限的衍生的差别相。我们重点是要观察众生的烦恼的共相，从这里去断，这些问题就解决。可是你反而不从这边下手，而从于世界个别相做无止境的推察，就像世间的科学一样，做无止境的推察不会止境的，它会一直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于佛法的缘起当中建立对法性的了解，而不是对个别依法的一种无止境的推察，是这样啊。好，我们就这样，我们回头来看下一个。我们四弟啊，有大约这样介绍哈。最主要我们在讲这一讲最主要是对四谛有一个概略上一个总则性的一个理解，它的混位，它的特性在哪里哈？那跟前的关系怎么样？那从后头我们开始要谈的是什么？苦集灭道是个教学总纲嘛？那我们开始来谈苦集跟灭道，来这样来谈，等于是对四谛做个别的介绍，好。好，我们现在来看哪，这里面第五讲世间苦集。那既然四谛是从缘起的道理，那我们必须要能观察苦集，也必须从缘起的道理来谈苦集。好，那众生因，我们看杂音经怎么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拘罗山，时有四者比丘名罗陀，白佛言：世尊，所谓众生者，云何名为众生？佛告罗陀：与色染着缠绵名曰众生，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名曰众生。佛告罗陀：我说一色境界当善坏消灭，一受想行识境界当善坏消灭，断除爱欲，爱尽则苦尽，苦尽则我说作苦边。譬如聚落中诸小男小女嬉戏，具土作城郭宅舍，心爱要着，爱未尽，欲未尽，念未尽，渴未尽，心常爱乐守护，言我城郭，我宅舍，若以彼土具爱尽，欲尽，念尽，可尽，则以手拨足，手拨足处，令其消散。如是罗陀，以色善坏消灭爱尽，爱尽故苦尽，苦尽故我说作苦边。所以他这里面谈出说，整个世间众生啊，本来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好像也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很容易懂，就是我们因为色受想行识，所以就叫做众生。可是如果细推究这个道理啊，变成有另外一个深刻的道理。所以之前也有人提到，但我们要讲度化众生，我们要讲度化众生，但我们一开始却错看众生，所以我们度众生其实是堕入另外一种众生见里面。因为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要讲说，当我们见到一个众生，我们要度众生，我要度了你。从一开始我就先承认有一个实质众生，道理是讲五蕴和合的假众生，可是在你现前度化众生的时候，你自己本身离开正念了，你并不是很清楚所谓众生无众生啊。好，众生是什么？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名为众生。所以所谓众生的那个众生体啊，并没有真实一个众生。所以你要度众生啊，你要度的是度他的烦恼心。度我们要度众生，并不是要怎么样，要把这个人，这个有我执的人顺我们这一边。我不让你听懂，就是说本来他是假设他不学佛，现在他学佛，你没有度到他呢。你在乎的是你度他，不过是度他顺从你，都是以众生度众生，这度一辈子大家都还是众生。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清楚，包括你对自我的定位都是众生，就是众生。而他对于他产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才是他轮回之根源。他一对色受想行识的错误的执着，就是他的众生性。我度的是这一份染着缠绵，不是要把这个人改成什么样子。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度人是要度他的最根源的颠倒性，而不是要把它度成你想象的某一边，某一个把它推到是你的意思。这以你的我执来学佛，只要你学佛，那你的我执不断都没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想这样，就是我们不是正念的，我们在乎的是，因为把宗教当作一个境界爱，只要你入我门，什么都可以，不是。真正度他是要度他对色受想行识的缠绵，而度的就是这一份缠绵的烦恼性，不是要把这个人度到，就是度众生度到都不见了，或是度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连度人的真正的内涵，如果不细心思考，我们不过是满足一个自我的妄想，修做什么修行梦， 因为连自己都还没清楚度的要领。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往层次慢慢拉高的了哈。对一些初学的来讲，我们并不否定他有其他的功德。可是就一个真正要自己本身要出离，乃至所谓的行菩萨要度化众生，如果你连自己所谓度的众生是什么样子你都跟一开始观念就错，所以说你在度众生会升起他更多的众生见。我们本身是度众生，度到最后自己会众生见更强，所以会产生什么眷属心，会产生对立的心。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你要度的都是，如果是用妄想心自己的众生见在度人，你不知道你要度的其实并不是他要顺从哪个什么世间法，而是什么远离他的颠倒妄想才是度的原则。好，因为一切众生知名为众生，就是染着掉众生，所以众生是吧，以色为众生性，想为众生性，受相色受想行识，所有的染着性都叫做众生性。所以众生性不是有一个人体的那个叫众生，我们要度的是那一份不当的执着性，那一份染着性，那一份烦恼性。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学的时候，我们在度化众生，我们给予的是一种以让他远离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的名为度众生，而不是另外安排一个色受想行识让他知，不是在创造他更多的色受想行识，不是创造他在色受想行识的颠倒，而是让他远离色受想行识。好，所以我们一切的教法的方便，即便为他建立某种阶次，其实用意都是要导引他对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这才是度一切苦厄，是不是？所以以色法的观察，整个修学佛法到最倒归的就是要破这一份的染着缠绵啊，染着缠绵。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染着缠绵，当我们在施设教法的时候，并不是在增胜他的色受想行识，而是要他对色受想行识产生更恰当的观察，这整个是度化众生的因缘。因为众生性在这里，那我们的众生性啊，所以众生性啊，我们在以前讲说每个人的众生性不一样，你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一个人我一个人，众生性不是算一个两个，众生性是什么？以就染着缠绵的强弱来论众生性。所以有的人一色受想行识极为染着缠绵的众生性，就一生性很强。那有的人虽他也是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啊，有些人看似烦恼重其实不重，有人看似烦恼不重其实很重，有的人看他那拉里拉拉其实他染着性不强，有的人看似严严谨谨其实染着性很强。就是说这怎么看众生性？看他染着相啊，看他的固执相啊。好，所以你看啊、哦、我们今天就从另外一个更彻底啊，有人造恶跟有人修善，谁的众生性强？这个你不要随便断哦，这个你断会断错哦。有的人是坚持善，有的人是作恶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强固，看似恶跟善当然是恶不好啊，这是就人天来讲。可是如果就执着性来讲，那可能结果会不同。所以过去你看阿含经里面多少烦恼很重，看似造业很重的啦，可是成正果的就是这种人，在于他们离这个缠绵难着，这为修道的关键，不在于世间的善恶去分别。那就世间人间善恶，当然他有顺应，为什么下士道当然顺应解脱道没问题，可是这是就一般常态道理上说，可是就个别人的修行的时候，你就不要每次拿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去论断，那不一样。有的人颠倒归颠倒，一醒来是跑得比你快啊。重点在于他的懒惰性。所以有的人我会讲说，在我们修行当中，但我当然不是鼓励恶了，我只是说我们开辟向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思维的盲点啊。 有时候我们怕过失，或怕过失，所以我们兢兢业业的做好。可是这不像道人呢，为什么？因为他做好是因为希望得到肯定。那个南陀先生讲，有的人虽然做坏，但懂得去面对，懂得去改，一次坏改，一次坏改，结果他反而懒惰性少。有的人是什么？看似都不做坏，可是他有一个最坚固的懒惰，就是我绝对不能被否定，这个最强。所以他的好其实建立在懒惰性上的，他的好其实建立在懒惰性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修道人里面啊，其实不能在表层上是，我们鼓励的是什么？坦然的、身心的、务实的修行，而不是表象的，因为这样的话久了以后反而会生更强的众生心，因为他的懒惰性更强，哎，他懒惰性。所以为什么在道场里面他不是鼓励坏，他是鼓励什么？忏悔、惭愧、清净，怎么从过失当中不断一次一次在学习、在成长，而不是一味的从外向上论他对跟错。这样的话反而缺少觉了，没有觉的意在了。所以在佛门当中，为什么很容易去包容过失的人，并不是纵容，而是本来过失就是学习的机会啊。所以为什么在佛门里面忏悔啦，举过，这个照理讲在佛门当中举过忏悔都是一个修道的重要方法，它是重要方法。所以在道场里面，有人说这个道场大家都不互相提醒啊，这样可能有问题，因为其实互相提醒反而是修行的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一个和和清净的道场，他会很容易自己发现自己有过，自己会忏悔，见到别人有过，也会极为善心的清净的去护念他啊，就养成一种风气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隐藏过失，就会真心求向上清净。这个这样就健康了，这就健康，而不是说大家都没过失，没过失到分账很公平才没过失。我经常讲，怎么大家都没有问题？那没问题大概是什么？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不是亲近道场，不是，他是从不断的学习成长当中一直成多出来。所以我们要讲说，真正的众生性是在这样的懒惰里面产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后来要看到说，从这个观察，所谓的众生相是以种种懒惰合合名为叫众生。所以真正的一个众生是怎么样？是含着无尽烦恼合合的，叫一种极，他这里用这个词很有意思，叫懒惰缠绵，好像很多烦恼勾勾勾勾的呢，真的分不开，此烦恼称此烦恼，此烦恼称此烦恼，靠色结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依色，那这个贪帮助你称，贪会不会帮助称？一样的，种种烦恼依贪增长什么？增长我，依我来生称，对不对？以贪爱故增长我所，依我所还背离我所得，就称。所以其实烦恼根本是合在一块，互相狼狈为奸，那个合合叫名为众生习性啊。所以他讲说，其实意执着，欲未尽，爱未尽，欲未尽，念未尽，渴未尽，心常爱要啊，这时候守护它。如果你不要的话，其实它不过是一盘散沙，一甩就没了，一踢就没了，这不堪用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能支撑众生性是什么？从以种种烦恼支撑众生性，我们这众生命啊，众生烦恼性是靠什么？靠烦恼给烦恼，烦恼给烦恼营养分。所以当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他不懂得这个问题，而是不懂得这个原则，而另外寻求世间种种的安慰和满足，他只是造成就饮鸩止渴。这个道理就这样，你看，所以不以五蕴里面观破，而随顺五蕴造作，就是饮鸩止渴，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而已。所以修行啊，我们要很清楚啊，刚开始是苦啊，可是不这么修啊，也没有解决苦的时候了。 所以修道人一刚开始就是跟世间不一样，世间人先享乐后受苦，修道人是先苦后享乐。为什么？因为我先离苦嘛。那世间人是急求寻求世间的满足，可是你要知道每一满足都是形成你的更强的众生心啊，只会更难割离啊。所以我们很笃定的，当我们要出家修行的时候，有人在讲说，哎呀何必那么苦，没关系，终有一天会等到你的。当我们在面临如何割舍，面临自己的产生造的苦因而承受的这个苦果的时候，有修跟没修马上结果就出来了。因为这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或是理论上的那个，而是众生的本质是由于烦恼支撑烦恼，烦恼滋润这个众生性，而这个众生性本身是苦，所以假如你针对它来修道的日子一久，功夫一有，苦就少。或者的话，有的人像有些人修行修到最后，有时候会想说修道很苦了，那很苦，有的人问着说那怎么样提起道心。我现在比较少用感性的鼓励道心，我就常常你好想啊，你可能不久也会死，用最现实的，你现在修很苦，你不修难道就没苦？也就是说最现实的，因为你修之所以修会苦，是因为你还在学习，还在断这个爱。那你现在有的人碰到修行障碍的时候就回避掉了，问题你回避掉并没有解决问题啊。你如果真的了解修轮回的原因的时候，你回避掉只是让你的问题延续，或是让你的问题增重而已啊。所以我在讲说，你今天不管你修行如何，你的态度如何，只有一个问题，你想想，这时候不修，以后你还是要修。假如你真的想断苦，你终有一天还是要走回这条路，你没有其他好选择。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以最现实的心，我们经常会退道心。修行人有时候会退道心，可是如何让你的道心不会退，就是对苦的观察，对世间苦集的观察真切的时候，这个道心才不会退啊。光靠表面上感性的鼓励啊，那个持不了多久。那个以最现实，就是说，像有时候年纪大了，不修，很快就换你的。你现在没什么，你下次这时候不修，下辈子还继续轮回吗？继续受这个苦。所以以最现实的角度来提醒自己是最有效的。所以讲说，从无常观来提升道心是最有用的。否则的话，你现在一时看别人享受，看别人纵欲，那自己也在心生羡慕。可是问题，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众生的苦的来源啊。此时不断，以后终究你要断，那你只是让你的苦无作一直延续而已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好，我们再接着来看第二，轮回根源。杂案经里面提，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言，而时世尊告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故，而何所见我，令众生无名所盖，爱系其所，常道取此，生死轮回，生死流转，不去本迹。好，你看他这里讲说，世尊告诸比丘，因什么而起啊？因什么有故？因什么而起？因什么所系啊？何所见果？让众生被无明所盖呢？由于爱系其手，常道取之。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看到就是说，众生依如何无明而产生这爱，而这个爱圈着你走。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提到很意思，就是说，这时候我开始才想到说，修行之所以难在哪里？让你轮回的不是苦，让你轮回的是爱，所以才难。要是让你轮回苦，你一定会想离开。问题是让你轮回的是爱，问题爱了才苦。 可是我们想离苦却不离爱，这是所有修行最难的地方，而且是什么？最爱处最苦。所以我在修行上经常到最后你会发觉，有时候是大梦初醒啊，不过有时候醒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也就是你这一生啊，兢兢业业付出最多的东西，是你往生最大的障碍。所以你要留意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对你最恶劣的，到时候你要感谢他。所以这我才会讲说啊，往生极乐的时候啊，虐待你的是上品上身，你被虐待的才是下品下身而已啊。你会很不甘愿去朝佛陀论讨论，为什么那个就是他把我虐待到最后，我只好去学佛，因此才求生净土。这种那么恶的人，为什么上品上身，而我这个被虐待的才下品下身？佛陀不虐待你，你会来？就是因为虐待你才来，否则你根本不会往生。也就是说，在以五浊恶世，我们后来我看那个《维摩诘经》啊，娑婆世间跟其他佛国土不一样，因为它是五浊世，所以娑婆世间得度因缘是从那里？无常苦。娑婆世间的得度因缘很少是顺境，经常是逆境，所以处在娑婆世间应该要有心里有数，本来是从苦得道，所以苦明确反而是真义道理。当然苦也让你颠倒了，让你受苦，可是适当的苦才呼应的娑婆世界得到因缘。因为从一开始在很多的教法里面提到娑婆世界菩萨度化众生，他不是问说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那么污秽，他说因为度化众生啊，因为五浊恶世，所以我现持净土相，我不叫净土。那为什么我本身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另外一个相，那为什么现这污秽相？为度化众生故。好，所以我后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里面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在鼓励说，所有修道人其实世间应该知道，这个你不用跟人家讲，不过你应该清楚，哪里最爱挂爱处，就是你应该先第一个对峙的地方。因为那个是爱惜其手肠道趋势的来源，所以修道人应该随时知道还有哪些事情还没解决，有哪些事情是最让你舍不下的，不管是人事物都可以，凡是你有挂碍处，那个地方就是让你轮回处，你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先建立认知，否则的话你假如不及早对他的处理，终究到最后现前你根本来不及处理，你可能因此就被带着走，什么助念哪连听都不想听了。有人可以念佛念了几十年到临终不想听，就是不想听了，不要念了。竟然这样呢，怎么怎么混饭吃混了几十年，混到最后竟然不想听。那念佛可是念什么台湾不给你给他念了，就加钱念，反正无聊，慢慢重新念，所以到最后烦恼一起，不念就是不念。有的人极短暂时间就能入道念佛，有的人念了几十年依然颠倒。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真正面对你的烦恼纠结。法门虽殊胜，问题不处理就是问题。你不要以为法门殊胜它能帮你解决问题，没有这种那么殊胜的道理的。或者的话，我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就跟他讲，我跟你介绍净土法门，讲完了他入涅槃，为什么？交代完了，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因为反正这个法门三根准备一切接收那就好了。那么殊胜何必讲八正道，何必讲三十七道品，修行不是那么，不要自欺欺人。所以我要讲说，你看由爱惜其手，这是所有以无名爱所产生的生死轮回，是你自己带着自己往六道轮回一直跑的。所以你自己要是不能看清楚颠倒妄想处啊，即便我们现在在修行依然是爱惜其手。 这修行难在哪里啊？修行也有益在哪里啊？在一开始断爱，断爱断的苦，所以我们讲修行苦行是在于断爱，而不是表面的苦行，而是在断爱为苦。当你在断爱为苦的时候，当你慢慢断爱离开系缚的时候啊，这个心的自在就从断爱开始一分一分得，也不一定要等解脱了。当你开始离开系缚心的时候，其实自在解解脱的感觉就一分一分的呈现了。哎，这不需要说等到什么。哎，好，这里面讲啊，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拔根拔言拔一啊，这拔之根言，拔之言能照见诸法的，拔之所依啊，善哉，世尊。”唯愿哀民广说其意，诸比丘闻也，当受奉行。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如说。诸比丘：色有故，色是起，色系着，免就色见我，令众生无名所盖，爱弃其所，常道驱驰，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受想识行识亦复如是。诸比丘：色为常也，为非常也？答曰：无常。持尊，所以说你看啊，他怎么样？由于色有故，执着有实色，然后一跟色相关之事就升起，然后也就细着在色啊，细着在色，依色见我。你看，有一法身，其他烦恼都找到养分，全部生。所以我们经常颠倒轮回的啊。你发现你经常有些人呢、啊、修行的就是也很用功，但没有把一些重要问题抓到，所以怎么修都进进退退，不会长久。为什么？好不容易清除掉很多几个念头，全部都带回来。你可以修个几年啊，可以说是原封不动。为什么？因为那个真正的吸附心没有断，所以只要起念头全部都带回来。哎，你可以根本看似修努力的去除，因为一个系一个，你看啊，他从色有故，色是起，色系着，色见我，光一个色产生多少烦恼就裹在这个地方，全部带回来。所以一烦恼结一烦恼，尤其是对自己深重烦恼要不懂得对治啊，好像小烦恼断掉很多，这一起全部挑回来，你会有很大挫折感、啊、你说怎么到现在还起这种烦恼？那根源没对治，苦功夫未下到，所以一旦稍微动到根源处，全部都挑回来。所以我在讲说，跑了几十年，以为烦恼已经离我很远，一回头鼻子撞鼻子。以为你至少回头看看，哎呦，烦恼在追我还很远，结果一回头就撞到他了。原来一辈子修了几十年，他一直在跟在后面。哦，努力开疆辟土，一回头，所有后面的泥土都被占掉了，根本如果立锥之地都没有。就是修道上开疆辟土，哇，广设庄严，到最后其实泥土也都被烦恼占掉。才走过就没了，才走过就断掉，才走过就那，你会看见，其实如果你慢慢观察，真的是修到这个事情啊，要不找对方法，这条路真的是蛮冤枉的。找对了就有意思，找对了你发觉功夫是会日渐见增长，如果找不对啊，有时候发觉白忙一场，会有一种挫折感。好，我们再接着看，你观色为常，为非常也？答曰：无常。世尊，复问：若无常，是苦也？答曰：是苦。世尊，如是。比丘，若无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是起，系着见我，令众生无名所盖，爱是其头，常道驱驰，生死轮转，生死流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诸比丘，若所就是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所以他提供了一个观察，就是说色啊是在哪里？ 以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相在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你看啊，这就是即无应我或者离无应我的道理啊。啊，这个在后头我们在中论里面有类似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中论其实啊，且不谈它，我们讲中道正观啊，不一定马上谈到很深细的观，那它是一种这种正观，其实如果从道理上来谈的是一个对诸法的正确抉择观察的角度，中道正观。所以中道正观其实要帮助我们在建立啊，就是法的道理谈出来，可是如何建立一个什么叫非我啊，这个道理如何来证明，第一个破除你内在上逻辑的一个错误，你认知上的错误，它才要建立起来。好，所以说你必须以色的过去现在未来若内外若外所有一切角度啊观察，比一切回我，但有没有离开我。好，有没有这个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好，像我们来讲，你看我们认知的我，这个我体啊，也就是他其实就是讲说，因为我们是以受想色受想行识来认定有我，那我们讲这个我到底是我有一个我体拥有色受想行识呢，还是色受想行识拥有这个我，或是离开色受想行识有一个我，还是色受想识里面有一个我？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在观察我们有我是什么，就是从色受想行认定有一个我，而这个认定的我是什么我，离开色受想行识得不到我啊，离开色受想行识得不到我啊，所以说这个那离开它有没有一个单纯就在这个我，可是这个我我在里面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又都不知又都是变化，也找不到我。我们在认知的我有没有离开色受想识？没有离开，离开色受想识是无我可认识啊。好，那我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有很多角度了啊，很多角度在辨破这样的怎么样？因为众生从色受想行识执着我嘛，他就这样。那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我？如果色受想行识是我，色受想行识是变化的，因为你所心中所认知的我是一个固定自体自在的我嘛。那你明明你的认知我是一个固定的统一的不变的我，可是你竟然证明这个我是用五蕴来证明，可是五蕴是无常相，那你就不应该用无常相来证明一个常我，对不对？你要么就找一个常的东西来证明常的，你如果用五蕴的无常去证明一个常我，讲不通嘛。那就讲说离开五蕴有另外一个常我，可是我们从来离开五蕴就认识不到他我，所以离开也不是，不离开也不是，讲来讲去找我找不到，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从你的认知里面，你经常是以五蕴来认知一个我，那我先跟你讲，你如果用五蕴来认知我，你根本连这样我跟你这样讲过你就知道不合理的，所以先破你自己思维上，连你自己站在你的立场认为说对啊，用无常来证明无证明常是不讲不通的，先松脱你这个认知。好，又必须要观察这个，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注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见闻觉知求得随意随解随观，比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有见言啊，若有见言有我有世间有此是常恒不变异法，比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复有见此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比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见 处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以火所无以断，以法以身无以断，是名比丘。好，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文啊这样讲啊，一下念过，先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就好了。我们没办法一字一字的去解答。这里面他讲的六见，好，六见什么？以过去、现在、未来去论证什么叫我？因为这个阿含经的语词啊，有时候传到现在，有时候讲六见好像分不大清楚，切不开来。简单，它的道理就是以过去、现在、未来思维，我过去是如何，我到底过去有没有啊？过去是如何的有法，是什么样子而有？现在的我是有没有啊？不管是若有边若无边，因为佛法他讲不断不长，所以他有没有要否定这个？认为说五蕴是无，不是啊？他是五蕴所取的无取蕴的那份执着无，他不是要灭一切法啊，他是讲的不断不长，有众生缘起之中延续性啊，所以他啊不坏这个法啊，但不执取这个众生的体的执着啊，所以以这个六见来，以你看啊，以三世跟两边的所有的两边啊，不光只是有无的两边，所有对于我从以三世角度所看出来的两边的判抉择执着，这个叫六见。如果能过去现在未来观察我时不可得，这多闻圣弟子以此六见处观察非我非我所，这时候才能真正以佛法身无以断。你看佛法身的信息是建立在什么？对于法的观察，跟前面讲的四圣谛，以佛法身信受，以四圣谛信受，以法的观察信受，才是以佛法身不服你。所以假如没这样观察，没有建立佛法的真实之见，你要说你对佛法身不怀疑，当然我们一般对一般人讲，我们也认许他还有一些信心，有一些亲近的信也可以，可是真正要到不狐疑还没。所以我们讲事不坏境是到了初果，正果则才是到什么？对佛法身戒才坚固，到正果。这时候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靠感性对三宝的信就能建立起来，是靠以智慧的。好，这时候才名为比丘。所以比丘是安立名啊，是在这里的，所以要够比丘格，嘿嘿，那你从这里先建立吧，否则的话光披个袈裟那个不算。好好，那个都还不能具足啦，都不叫具足，也算是因缘之一啦，可是不叫具足。真正的具足是从此建立，是名比丘。好，多闻圣弟子不顾贪任作身口意业去三恶道，这时候他知道他不堪任的，就是说他已经知道颠倒。为什么？我所有是从色受想行识所安立的我，而这个我实不可得，那依我而出发的我所都不可得，我造什么业？所以才真正把所有的业因断除啊。所以要是只是一味的回避或是一味的压抑，而不知道真正去断，就是去除那个造作的爱，爱系其手，不断其爱啊。因为你是对于色受想行识的错误认知以后产生无明爱，才会开始造业嘛。所以这个爱不断的话，这个造业心不会止止掉，你最多压抑，而这就算你压抑也不表示你不造业啊，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做，其实也在造业啊。你不要以为不做就不造业，那不过是身口不造啊，烦恼依然滋生啊， 为什么？你依然从内在的贪嗔心增长你的众生心，就算你坐在那里把你放在冰箱包起来照样造业啊，还是生死论。反正我都已经冰起来了，那跟冰起来没关，因为你的身，你的贪嗔痴躲在冰箱依然在串习你的爱，你生死不会断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堪于身口意业、啊、不会再造，这时候即死去三恶道，正死方已。圣弟子决定向三菩提啊，三藐三菩提，七有天人往来做苦边。谈到这里，怎么样？七有天人往来就是正出国，从你体证这个道理而得以正出国，那最多七还人间嘛，是这样的道理。好，哎，我们。后头的注解我们明天再讲哈，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